各位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一次讲到若瑟的故事，它的意义，我们说若瑟的故事就是以色列人历史的写照，果然是这样子。因为在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天主的计划是锐不可挡的。像若瑟，虽然他被出卖，但是人所做的坏的事情不会叫神的计划作废。若瑟的故事是以喜剧来收场，他的父亲跟兄弟被借去埃及去暂居，若瑟跟他的父亲跟他哥哥重逢之后，父亲死后哀荣，他自己活到110岁。当父亲死了之后，兄弟还是害怕若瑟会报复，圣经却以下面的话来结束了整个若瑟的故事。在创世纪50章19节到21节，若瑟对他的哥哥说这样的话：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天主呢？你们原来有意对我做的恶事，天主却有意使之变成好事，造成了今天的结果，挽救了许多人的性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信仰的人是从来不会失望的。以色列人的历史，若瑟被卖去埃及之后，整个以色列子民的充军到巴比伦等等，都是这个故事后续的发展。可以说以色列人不受到外教的影响，他们要在外教人的地方要出人头地，要把亚威神的光荣跟威能显现出来。就像若瑟他在埃及当了埃及人的首相，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了解以色列人他们这种的信心是有根据的，从若瑟的故事就是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起源。今天我们除了把这个若瑟的故事做一个小节之外，我们也开始找第二个人物，就是以色列人最重要的一位立法者梅瑟。我们要开始讲梅瑟的故事。在圣经里面，对梅瑟这一位以色列的立法者，关于他的故事记载在出谷记一直到生命记这四本书里面。换言之，梅瑟五书除了第一本创世纪以外，其他的四本都是有关梅瑟的叙述。那我们可以看到，从出谷记记载梅瑟他的诞生，一直到生命记记载梅瑟他的去世，中间就是谈到梅瑟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出离埃及，以及在西乃山上面与神立定盟约的经过。梅瑟他在犹太人中间的地位就好像基督徒里面的耶稣基督。既然有那么的重要，我们可以在路加福音在耶稣升天之前最后显现里面的记载可以找到一些呼应的话。耶稣在升天之前就讲了这样的话：诸凡梅瑟法律先知圣咏指着我所记载的话都必须应验。可见犹太人他们的传统把这个最重要的圣经的部分 法律书，也叫梅瑟五书，归功于梅瑟的名下。事实上，19世纪末，很多圣经的研究学者发现梅瑟五书应该是梅瑟死了之后的作品，换言之，不是梅瑟本人所写作的。为什么呢？因为书里面有关于梅瑟死了之后他的哀荣的记载。我们可以从《生命记》第34章5到12节里面就可以找到相关的叙述。在《生命记》34章第5节，上主的仆人梅瑟遂死在那里，按照上主所预定的，死在莫阿布地，就是在约旦河的东边。上主将他葬在莫阿布地，面对贝特奥佩尔的一个山谷，直到今日没有人知道埋葬的地方。梅瑟死的时候已经120岁，他的眼睛未花，精力也未衰退。以色列子民在莫阿布旷野哀悼了梅瑟30日，为梅瑟举哀的日期满了，农的儿子约书亚因梅瑟曾按手在他身上，充满了智慧之神，为此以色列子民都听从他，全照上主向梅瑟所吩咐的去行。这样的记载，梅瑟死了之后有哀荣30天，在这个以色列民子民里面举行了30天盛大的哀悼会。所以我们可以了解梅瑟五书起码相当多的部分不是梅瑟本人自己写下来的。但是这样的一种观察，这样的一种了解，并不能否定梅瑟他对梅瑟五书权威的一种鉴定。因为犹太人把梅瑟看作他们传统的建立者，他们传统的代言人。在红海边，在西乃山上，怎么样梅瑟把一盘散沙的希伯来人凝聚起来，变成一个民族，一个选民，这些都是梅瑟他的魅力，梅瑟他的贡献。因此还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梅瑟五书归功于梅瑟为作者，这是他们的传统，也是我们应该尊重的。在梅瑟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发现梅瑟原来他是一个不只是犹太人，而且是西方的社会家传户晓的一些故事。有人把梅瑟的生平拍摄成为电影，像过去有《十诫》这一部电影，最近甚至乎有《埃及王子》这个卡通片。那么我们可以了解梅瑟的故事，基本上里面有很多可以发挥，很多可以发现的题材。基本上梅瑟的故事，它的序幕就是若瑟怎么样把他的父亲雅各伯接来埃及安居，安居了大概有300年，到了公元前约1250年的时候，新的埃及王对若瑟这一代越来越陌生。新一代的埃及人，他们觉得希伯来人是一个负担，甚至乎觉得希伯来人会有一天他们会夺权来控制埃及人，会跟埃及人的敌人会结盟。 于是埃及人在这样的一个危机意识里面，慢慢的对以色列人开始对他们仇恨仇视，于是派他们去做苦工，甚至乎下命令要杀害他们刚刚出生的男孩。这些背景都记载在出谷记的第一章。我们从这个出谷记的第一章里面可以看到梅瑟他的背景，梅瑟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在这个第一章里面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明。我们把这个梅瑟故事的重点分开好几点来做介绍。第一点就是埃及王子这个主题。埃及王子这个主题本来是一个相当普通的一个主题。埃及王子为什么变成我们选择的一个特别的主题？它的特点呢，就是在于这个埃及王子啊，不是一般的埃及王子。这个埃及王子啊，等他长大之后啊，他要成为犹太人奴隶的解放者，这是不得了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梅瑟，他是生在一个希伯来人，或者也希伯来这个名字基本上是一个古老的一个称呼。一般来说在梅瑟那么早的时代啊，圣经里面是用这个希伯来人啊这个名称。到了后来王国建立，达味王之后王国建立啊，王国分裂等等，那个时候以色列这个名字才出来。那犹太人呢，犹太人这个名字啊，是在充军之后，就是公元前538年充军巴比伦之后的名字，也是今天影响到我们今天这样的对这个犹太人的称呼，就是用这个充军之后的这个名字。那我们回来在梅瑟这个时代，一般的外国人像埃及人就是以希伯来人这个名字来称呼这些后来的犹太人，或者是后来的以色列人。我们可以看到梅瑟他是生在一个快要灭种的时代，快要灭种的一个时代。为什么呢？因为埃及人已经下达命令，所有生下来的男孩都要被杀死。那么梅瑟他的妈妈生下来，把他生下来的时候，看到他长得非常的俊美，不忍心把他给杀了，于是把这个小梅瑟就丢到尼罗河里面去。这个故事后来的发展就是，竟然这个小梅瑟被下到河边洗澡的埃及公主给发现了，善心的公主把这个小梅瑟带到宫中去抚养。那么这些都是在出谷记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呢有很清楚的描述。我们可以这样的去做一个了解，梅瑟既然是被一个埃及的公主给抚养长大，所以梅瑟从小就有皇族的教育，培养出来很高贵的气质以及过人的一种正义感。这些都是后来梅瑟之所以成为一个伟人的条件。梅瑟这个名字外国话叫 Moses 的两种的解释，依照希伯来文的讲法， 就是从水中捞上来的，从水中给救出来的。但是依照埃及人的讲法，这个 Moses 这个字叫诞生的意思，通常会在名字的前面冠上一位神明的名字，像在这个埃及王子这个电影里面，梅瑟他在埃及王宫里面的兄弟就是叫 Ramses。 那 Ramses 这个字啊，这是 Ra 加 Meses， 那这个 Ra 就是代表太阳神，这是埃及的神，后面那一半 Meses 就是诞生。所以 Ramses 这个字啊，就是代表了太阳神的诞生。相对来说，梅瑟这个名字是 Moses 前面呢不冠上任何神明的名字，反映出来梅瑟这个名字虽然有埃及人的传统，是一个埃及人王子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已经被圣经的作者给删掉了一半，剩下了后面的 Moses 这个字。为什么呢？理由是很清楚的，就是要表示出来梅瑟的神是无以伦比的，是最神圣的。那刚才提到那位埃及的王子 Ramses 也是后来给这个放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的法老，那他从小跟梅瑟在宫中长大，一起从小两个人玩在一起。那这位 Ramses 按照历史学家的考证，是公元前1250年1250年左右的人物。所以因此啊，我们也把梅瑟的年代定在公元前大概1250年。这些都是有历史依据的人物，也可以把圣经梅瑟这位伟大的人物把它放进去人类的历史，发现到神的计划是真正的跟人的历史紧紧相扣的。今天就讲到这里。